好，请大家看尼希米记第二章，今天是尼希米记第二章，帖前第二章，题目是详细查看爱心如羊，靠神胜敌。详细查看爱心如羊，靠神胜敌。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一章，当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的光景，百姓是遭大难，受了凌辱，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以后尼希米付代价的祷告，从这个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基斯流月，一直到今天第二章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尼散月，这当中是隔了四个月，相隔四个月。因为基斯流月是九月，尼散月是一月，九月到一月相隔是四个月，所以尼希米是祷告四个月，祷告疏透，祷告成熟，然后看见神为他开路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赐给他亨通，使他在王前蒙恩。所以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尼希米怎么样在王面前蒙恩，怎么样能够蒙王批准能够回去建造圣城，回去以后他又是怎样的警醒忠心，灵力查看，详细查看破口，不是仅仅听来的，查看破口，然后动员百姓来建造。所以这是一个忠心的工人，警醒的工人，灵力查看的工人。对到那边去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，帖前二章他忠心就是榜样的工人。我们这第一章叫做榜样的教会，第二章就是榜样的工人。什么是榜样的工人？我们看看这一章，就看见保罗他是在大征战当中放胆的传道，又是被神所验中，这里有四个不，有三个没有，不出于错误，不出于误会，不出于诡诈，是不是？三个没有，那就是没有用谄媚的话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也没有求别人的荣耀，这样的忠心警醒，这真是榜样的功能。最后就看见这个使徒他们是神验中，而且神亲自为他们做见证，后面又提到是怎样的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辛苦做工，昼夜的劳碌，所以这实在都是我们的榜样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保罗爱心乳养，一面是尼希米灵里查看，或者说详细查看。所以两边的中心就是查看与乳养。要修造城墙，你第一步要紧的事情，你到了圣城，不是指手画脚，不是马上动员，乃是要查看，要查看破口究竟在哪里，什么地方有破口，怎么样去修造。他不是靠人听人这么一说马上就是，乃是先要查看，详细查看，那边就是爱心如养来建立教会，这边是修造城墙。修造城墙的工作，也就是修造教会的工作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到尼希米看到处处神效力，王批准实际也是神效力，这边神效力，那边神验中啊。我们要做一个经过祷告处处谨慎小心得到神的应允，那么神效力，神效力，这边给我们看到保罗这个工人是神验中，神见证，神亲自为他做见证，所以两边都非常宝贵。今天又是一节对一节，一节对一节，我们现在看前十节，十节对十节是第一段，第一段题目是神应允，王效力，神验中，神见证。尼希米的祷告蒙神应允，所以看见王效力，这个王效力就是神效力，是不是？神应允也可以说神效力，因为神使王效力，是不是？神应允，神效力，那边是神验证，神见证，就神为他做见证。所以你不怕别人不给你做见证，有没有神为你做见证？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这一段，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弥散月，弥散月就是一般是一月份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所以尼希米一面祷告，一面还照常要上班，照常还要在王前供职，照常还要给王递酒，但是他心灵里面负担沉重。我们看第一节就可以看出来，尼希米第一节第二节啊，我们这两节连起来看， 他说我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，这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事，因为是递给王喝，是关系到王的生命健康，是不是递给王喝，拿酒来奉给王。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，尼西米素来就没有愁容，欢欢喜喜的做主的工作，欢欢喜喜的来在王前供职，是不是也等于是在神前没有忧愁。但是呢现在他有忧愁，为什么有忧愁？因为他听见耶路撒冷的光景啊，是不是啊，圣城的光景，百姓的光景，所以尼西米实在是忧神所忧，他有沉重的负担，他肩负重任，他准备要回去，要重新修造啊城墙，回到自己的国家，所以他在里面的重担何等沉重，所以就流露到外面说，你心里有什么重担，那最要紧的我们的重担不要是为自己，我们不要为个人忧愁，我们不要为自己的事情这么忧愁。你心里完全不是为自己，为自己他没有什么忧愁，是不是他很高的工作，很厚很丰厚的生活、享受待遇，他有什么忧愁？他的忧愁完全是为国家民族，为耶路撒冷，为圣城，什么素来没有愁。第二点，王对我说，你既没有病，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连王都看出来了，说明他流露的在他外面。一个真正里面有爱主的心一定会流露在外面，你心里火热，外面会表现，这个表现，这个表现就是各个方面可以看出你没有负担，没有心情沉重，是不是、啊、里面是有什么、啊、里面是有重担的，这个重担是为了神，也明白神旨意。说为什么你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，于是我甚惧怕。他在王家非常战惊，也应该是战惊的态度。为什么害怕呀？他因为从来没有这样，因为什么？他也并不想要这样，但实际他已经流露出来了，已经暴露了，已经流露出来了，所以他很害怕，那不知道该怎么说好，是的。他说，我对王说，愿王万岁。下面就诚实的回答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也很害怕，但是该怎么回答要怎么回答。他就说了，我列祖坟墓所在地，所在的那城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祖国叫做列祖坟墓所在城，这个和亚伯拉罕有关系了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啊，他给撒拉买一块坟，所以以后呢就成了什么？成了他的子孙啊，回归迦南地，要向迦南进军的一个记号。因为当时亚伯拉罕也根本一生进到迦南，寄居在迦南，寄居在应许之地，连一寸土地都没有，不得不为他妻子买一块坟地，所以这里就成了什么？以后就成了列祖坟墓所在地，是代表他们的祖国，代表他们的祖国的意思。那城荒凉啊，城门被火焚烧啊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呢？是不是忧主所忧啊？这么重的负担啊，我的骨肉同胞今天在水深火热当中啊，我们怎么这么安逸啊？怎么能够享受啊？怎么能够无虑呀、啊？是不是、啊、他们在遭难当中嘛、啊？是的，所以王就问我了。所以从第四节就给我们看到了，神已经在扭转王的心，是不是？只要你尼西米，你前面的祷告，你第一章的祷告，你第一章通旨意的祷告，已经得到了天上王的许可允许，天上王批准了，地上王就能批准。所以接着王怎么问他？王说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求什么？就意思说我可以给你嫁呀，你可以求啊，是不是？王有权利呢，因为他是在王的手下嘛，是不是？他必须得通过王，他才能够才能够回去。是王就问他，你要求什么？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。尼西米没有马上回答，是不是？他没有马上回答，哎呀我要去哪，他先什么？他先默祷天上的神，说明尼西米一面递酒一面祷告，借着祷告看见神旨意成全，借着祷告看见王效力。所以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所以我们要通旨意，一定要祷告。你不借着祷告，你怎么回答？你可能回答错了，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回答。所以我默祷天上的神，我就对王说了。第五节是因为他祷告以后，他才对王说的，是吧？所以要有祷告的心灵，祷告的预备。底下他就说了，仆人若在，他对王说，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建。重新建造，你看多清楚，我要去做什么？我要请假，是吧？我们知道啊，在国内有些个城市啊，像温州那一带就是这样，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不怕请假，他们到节假日请假啊，请假就是为了出去传福音。当然在那的环境要有点智慧，是不是？请假不 不怕请假，你为什么？你不是为你私事？是啊，有人请一个月假，这里也是他在向王请假，我都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去。这样，因为他是在职的嘛，是不是？差遣我去游荡，到哪里去？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，去重新建造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能够忍心看见耶路撒冷一直那么荒凉，要重新建造。所以今天教会的工作就是重新建造，在原有的根基还要再建造，被魔鬼破坏的光景要重新建造，使耶路撒冷能够恢复，能够联络整齐，成为一座城，不再有破口，不再破坏，是吧？重新建造到第五节为止。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请看五节，之前第二章我们看一节到五节，这边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里一开头讲了什么呀，就是一节开始就讲到保罗讲到他当时是怎么样的去传福音给他们，是在大难中是怎样放胆来讲。弟兄们，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，这就是连着下来就知道了。就是他们保罗的工作我们知道，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的第一座城，在腓立比受苦传道，坐监牢挨打，接下来十七章就到了帖撒罗尼迦，是啊，在那里传道。所以保罗说我们进到你们那里不是突然的，受苦传道不突然，是不是？所以一节二节我们两节连一起看啊，为什么不突然呢？为什么不突然？第二节，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辱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，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。这一节二节要连着你就看明白，就是说着使徒们他们经过了这个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辱，受多大羞辱？挨打，是不是？伤木狗，坐监牢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和他们同在，接下来他们没有灰心，也没有气馁，也没因此就不传了，而且在大征战中接着还传，接着就到马其顿的第二个城，就是帖撒罗尼迦，就来到那里。所以叫做受苦传道不突然，对待那边就是尼西米，长期祷告不落空。尼西米啊，现在他又来第九来了，实际这里面经过了四个月的祷告，长期祷告，落空吗？不落空，是不是？他知道时候已经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神就做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这边受苦传道不突然，保罗告诉他，我们进到你们那不是突然，怎么不突然呢？教会建立起来了，在大患难中，在大艰难中还是仍然传，是不是？而且有实际的果效，这就是不突然。那边是长期祷告不落空，这边是什么呢？我们看是大征战中，大征战仍传道，那边是尼西米，这边保罗是怎么样传道？大征战还传道，这个征战是指着邻里的征战，受到了迫害，受到了别人的攻击，仇敌的攻击还仍然传，那对着那边遭大难仍坚持。尼西米面对的是自己的国家民族是这样遭大难，他仍然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一面是仍传道，一面仍坚持。这边他保罗曾经是被害受辱，那边就是尼西米为民担忧，素来没有忧愁，现在才有忧愁。这忧愁代表什么意思？尼西米面带愁容什么意思？故意给王看呐、是不知不觉的流露，是为民担忧，为神的百姓，为神的国，神的民族，神的民来担忧。两边相对，尼西米是肩负重任，因为他清楚神要他去，你想想他的负担多么重，他回去要重建圣城啊，要鼓励那些个被害的百姓要起来，是不是？肩负重任，对他这面就保罗大有负担。如果没有负担的话，那么我们这次受苦我们干脆别传了，大有负担。所以这边是放胆传道，保罗说我们放开胆量，放开胆量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，放开胆量放胆传道。那边就是王前战惊，他知道他不敢随便说，惧怕的意思就恐惧战惊的要准备回答，是这样态度，要说但是还没有说，准备要说，是不是？准备要说。所以我们接着看、我们大家接着看啊。那么这是一节二节， 啊，这是一节二节，我们现在再看第三节，请看第三节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翻圣经啊，贴前第二章和尼希米记第二章的第二章，现在看第三节。这里保罗说我们的劝勉，这里有三个不，这三个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保罗的传道是诚实的传道，没有诡诈，没有错误，没有误会。三个不就表示保罗的传道是怎么传道啊？是怎么传道？三个不就是没有诡诈，没有错误，没有误会，就是诚实传道。对着那面就是尼希米对王的回答，诚实回答，诚实禀告，这两边相对啊，都是诚实。尼希米没有拐着弯讲话，诚实禀告，这边就是诚实传道，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误会，也不是出于诡诈，像那些假先知一样，两面三刀，一会儿这么讲，一会儿那么讲，他不是这样态度。再看第四点，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啊，照样讲。这还有一个不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要讨那个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那这句话就是说啊，这一个保罗呀，他的工作只讨神喜欢，只讨神喜欢啊，而且是蒙神验证。最要紧的是，什么叫神验证啊？就我们的工作神认可，神承认，是不是？神验证就是神承认。如果你做了很多的事情，神不承认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神认可了，神验证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面是蒙王效力，那么王回答了，你要求什么？那面蒙王效力，这边就是蒙神验证。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这边是只讨神喜欢，这里讲我不是讨人喜欢，只讨神喜欢。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就是莫倒天上的神。保罗只讨神喜欢，尼希米也是只讨神喜欢，所以王问他以后，他没有马上回答，他莫倒天上的神。所以一个只讨神喜欢的人，就是随时祷告神，莫倒，先求神，神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，神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，神让我怎么回答我怎么回答。这就是第四节。再看第五节，第五节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是神可以给我们做见证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一个保罗的工作，是不但神验证，而且神做见证，是吧？连上帝都为他做见证，因为比如说我们做工作，有的时候人家不承认你，或者有的时候人家误会你，但是你要知道有没有神来为你做见证，就证明他实实在在是第一，他没有用谄媚的话，不是讨人喜欢谄媚啊，尽说甜言蜜语说好听的啊，有的地方啊，在国内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人家不让讲我就不讲啊，迎合人的心理，人家都说可以讲我就讲，那你叫谄媚啊？我不是出于谄媚，我没有谄媚。第二，我没有藏贪心啊，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我来讲道，我来工作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，做神的工人，更不能够贪心。没有贪心，没有谄媚的话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这边就是无谄媚贪心，对着那边要重新建造，这是真正的建造了。真正灵里的建造就是要注意啊，我们从里面做起，里面不要有谄媚，又不要贪心。谄媚就是对人的关系，讨人喜欢，说些甜言蜜语，是不是啊？奉承人，什么叫谄媚啊？阿谀奉承，也不谈贪心，不然你怎么建造？是那边要重新建造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有神可以见证，那面就请王恳求王准回去，那面是请求王能够批准他能够回去。尼希米有抱负，他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回去重新建造圣城，重新建造。所以一面是恳求王来批准回去，一面这边是有神可以做见证。尼希米所以这么大胆请求王能够批准他能够回到圣城去重建，是因为什么？也是因为有神给他做见证，他得到神的许可了，他清楚了神的旨意了。这就是一小段啊，我们现在接着请翻过来尼希米记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啊，我们是两边对照啊，先看这边六节，六七八九十，先看这十节这五节。那是王后坐在王的旁边， 王问我说，你去要多少日子，几时回来，我就定了日期。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。这个根据历史啊，说这个王后就是米斯帖，这个亚当薛西就是那个亚哈水鲁王，是不是如此？不过历史上是这样说。所以神能够使环境效力，不但王效力，连王后都效力，因为王后就是以斯帖，就是以犹大人，神的百姓，是不是？所以王就问他，你要多少日子？这意思就是说，不但王批准他，而且还具体的告诉他，你要多少日子我都答应你。你看这不是大大效力、啊、这是谁在效力？神使王效力，那个批准他，他要回到圣城去，就问他，你定多少日子，几时回来，你都说清楚，那么我就定了日期。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，就等于你是奉王的差遣去而去了。这是第六节。再看第七节，我又对王说，王若喜欢，求王赐我诏书，通知大河西的省长，准我经过，直到犹大。这就好比是一个通行证的意思一样，赐诏书，如果没有王的批准，没有一个通行证，那么我到那边去，人家不许可我过去，是不是？赐我诏书，所以诏书就是批准书，好像通行证，现在的好像一个 visa 一样，还有个批准。第八节，又赐诏书，还请王一件事，什么？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，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，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。王就允准我，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。我们注意是最后一句话，这个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，尼希米所以怎么样在王面前蒙恩，因为他祷告神，因为他依靠神，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所以他请求王，王就能够批准。那为什么尼希米这么求啊？因为王让他求的，王问他的，你可以问，你可以求，你要什么，你要求什么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没有经过多像尼希米一样这样长时间的祷告，得到神的应允，那王怎么会为你效力呢？是王的效力是因为在神面前你祷告蒙神应允了，所以他说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，所以我们只要今天要得到神施恩的手帮助，就看见万有效力啊，甚至连什么材料建殿的材料啊，都什么呀，都能够得到啊，都能够得到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九节，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，我就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。大家看第九节啊，那这里和以斯拉这个似乎不同，这里有一个原因大家要知道，以斯拉是普通的平民老百姓，所以他专心依靠神，而尼希米是一个当官的，所以王呢自然就要派兵来护送他，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。你比如你在政府领导里面，当然你这个自然就有这个权利，有这个享受，所以王就派了军长马兵护送，把他送到了那里，到了河西省长那里，而且把王的诏书交给他们。第九节，到第九节为止，我们看到这一切都看见神赐福施恩的手帮助，使尼希米这么顺利，这么行动，就到了河西了。第十节就是魔鬼撒旦的破坏，仇敌的搅扰。大家看第十节，河南人参巴拉，参巴拉的意思就是暗中之敌，所以你要防备啊，暗中之敌，并为奴的亚门人杜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求好处，就甚恼怒。以后我们知道一直在破坏啊，这是开头告诉你，是吧？以后呢，我们知道他们这仇敌们知道、神的旨意，以色列人就是被掳归回的百姓，在尼希米的带领之下要重新修造城墙，所以仇敌就非常的恼怒。为什么恼怒啊？嫉妒，不甘心，因为他们是仇敌，是不是？他们怕你们强盛了，你们强盛了，我们就不能够辖制你们了，是吧？就要对我们有影响，所以他们就甚恼怒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看见尼希米看见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看见好的方面，却没有看见魔鬼的诡计、撒旦的搅扰。好像今年小轮子告诉我们，葡萄园正在开花，有小狐狸起来破坏，是不是？有魔鬼的诡计，他甚恼怒。你越有圣灵的工作，越有魔鬼的诡计、魔鬼的破坏。你越就看见神在哪里效力，魔鬼又更加的生气，更加的恼怒，是因为他是魔鬼，他借着人来反对啊。这是一段，我们现在翻过来，请看帖前第二章，请翻过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也是到第十节。今天两边正好是一节对一节啊，我们现在看六节到十节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。那这就是使徒的榜样，榜样在哪里？ 不求人的荣耀，本是使徒，是教会里很有地位的了，在教会里很有权柄的了，但是怎么，我们不求人的荣耀。保罗是多么隐藏自己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做基督的使徒，那边就是尼西米做神的仆人。你要做基督的使徒，你要做神的仆人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向神忠心，所以才蒙王应准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蒙王应准，这边不求人荣。怎么样做基督的使徒？就是不求人的荣耀，不求人荣。那边就是做神的仆人，尼西米是蒙王允准。那是说啊，因为神听了他的祷告啊。第七节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这做使徒怎么做呀？要百般的忍耐，要存心温柔。这个温柔里面有多少的忍耐、爱心、包容啊？温柔的态度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，你们中间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人要用什么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。你没有温柔的态度，就是谦卑柔和，没有这样态度绝对不能得人，不能够乳养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就好比母亲对小孩子一样，这个调皮，那个犯错误，你看怎么样的能够乳养他呢？那你要百般的忍耐，有各样的爱心、忍耐、爱心啊，才能够乳养，而且付代价。什么叫乳养啊？牺牲自己，是不是？母亲的奶呀，要喂养啊，要乳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求赐招书前去建造，尼西米也是付代价，这边是像母亲这样的付代价，那边是尼西米求王赐招书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前去建造，这边是存心温柔乳养孩子。做神的仆人常常是像做母亲一样，满了神的爱，满有负担，那边是满有负担，这边是满有神的爱，那边是前去建造，这边是乳养孩子，是一个个把他们养大。你像母亲付多少代价，是不但生产的代价，而且乳养的代价，是不是啊？从小一点点把你养大啊，所以使徒就是这样的爱心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第八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这个真是叫做舍命的疼爱教会。使徒啊，怎么爱？所以为什么说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了使徒的榜样？对教会是什么态度啊？不是狼来了就撇下羊就跑掉啊，不是故宫，乃是做好牧人，舍命的疼爱教会啊，这样的疼爱。那边就是被牧庙，那边就是尼西米想的多周到啊，他知道最要紧的建造城墙，重建圣城，你不能赤手空拳，所以他需要很多的牧庙，这些牧庙也代表神的功能，自己本身先预备好成为牧庙，所以他要求啊，要被牧庙，而且得到神帮助，被牧庙神帮助。保罗处处也是得到神的帮助，所以他才能够这样的舍命疼爱教会，舍命疼爱教会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教会实在需要这样的工人，不顾自己的性命。我们看保罗无论在哪里都不顾性命，甚至这些的教会的建立，一个个都是他付了代价，挨打、坐监、受苦、牺牲，所以教会才建立起来。无论是腓立比教会，还是帖撒罗尼迦教会、以弗所教会、哥林多教会，保罗都付了代价，都吃过苦头。吃尽了苦头，舍命疼爱教会啊，这边就叫被牧料神帮助啊，巴不得更多的牧料，这牧料代表神的功能，才能够使教会能够建立起来啊。你要得到神的帮助。再看第九节，弟兄们，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那这就是使徒曾经是我们这个保罗，有的时候他是一面支搭帐篷，一面做工啊，一面传道，所以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特别是开荒布道的时候，传福音开荒布道，你不能够人家还没信主你接受人家的奉献，要劳苦啊，甚至自己亲手做工，为了叫别人得好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昼夜辛劳做工，那面就是王派军长效力，那边你看见 神的效力，是王的派军长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因为尼西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务嘛，他是王手底下的一个高官，所以当然王要这方面派军长来为他效力。那这一切也说明尼西米自己在神面前的忠心啊，尽职，所以才这样。这边就是昼夜辛劳做工，那边就是王派军长效力。这边传神的福音，为什么这么样昼夜辛劳做工？他不是为了个人赚钱呐、啊。有些人这个借口，保罗还支搭帐篷，不是，保罗处处是为了昼夜什么呀，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是为了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给教会，是为了传福音，目的是为传福音，是对他那边是为了修造神的殿。尼西米长途跋涉啊，远路啊，去回到圣城，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修造神的殿。这边就是为传神的福音啊，为传的神的福音、啊、再看第十节啊，第十节，我向你，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，无可指摘，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神做见证。保罗再次提到神为他做见证。本人是怎样的一个见证？就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，圣洁公义无可指摘，对着妹妹就不怕仇敌恼怒攻击。今天仇敌恼怒攻击也是考验我们，如果你里面有破口，那你一定是受害。那边是参巴拉、多利亚都出来，是不是？这边更要恐惧战惊，像保罗一样。如果你里面是这样的，像保罗，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，那仇敌搅扰也搅扰不起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告诉我们不怕外面的仇敌，只怕里面有参巴拉、多利亚，里面有不圣洁、不公义，有指摘，那你一定得打倒，一定得打倒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啊，圣洁公义无可指摘，这是神公的一个榜样，也是效法基督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圣洁，这样公义。这提到的就是使徒工作当中他们的为人，为人是怎样，同工之间怎样，对教会怎样，何等圣洁没有瑕疵，又何等公义没有偏心，没有私爱，没有偏重这个轻看那一个，是吧？又是没有指摘，就是进到完全的地步，没有指摘。你们做见证，神也给我做见证，是啊，那边就是尼西米，尼西米啊，不怕外面遭到什么，遭到仇敌的搅扰，啊，仇敌啊恼怒不甘心，这个都不怕，怕的是你里面有仇敌，里面有参巴拉、多比亚，里面有什么不圣洁，啊，不圣洁就彼此之间或者个人内心不圣洁，心偏邪，哎，不公义，啊，教会在处理问题上要公义，也凭着神的那个啊，按着神的那个意来去做。要这样的完全，那么神给做见证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仇敌搅扰攻击，这边有神做见证，那你还怕吗？有神做见证，是不是？神人都为他做见证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翻过来，请看第二段。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从十一节到二十节，那边也是十一节到二十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详细查看，识破敌计，重新站稳。第二段就是尼西米到了圣城以后，我们看他是怎样的详细查看这个圣城，详细查看，详细查看，识破敌计，重新站稳。我们现在从十一节开始，我们从十一节看到十六节，这是一段。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三天，第三天以后我夜间起来。我们想想尼西米为什么到了以后住三天，这三天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安静退藏在主的里面，这三天就是祷告，这三天就预备心，这三天就是安静进退主前，进退主前三日祷告，三天的祷告以后，他起来去查看，他不是一到就去查看，先有三天的安静，这也是工作的一个给我们看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样子。十二节，我夜间起来啊，就是三天以后他就起来了，起来做什么？查看。你看他什么时候查看？夜间。为什么要夜间查看？大家知道，因为尼西米回去以后所处的环境有仇敌， 遭大难受凌辱吗？四周围到处都是仇敌，前一天不告诉你们，仇敌恼怒啊，所以你夜间，那就是大家人都睡觉了以后，隐藏做工，夜间查看你是隐藏，隐藏，啊，还有就是警醒，警醒，因为夜间最安静了嘛，没有人搅扰你。如果你在查看人说你在做什么呢？你要反叛王啊，你是要做什么反革命的事情出来的？夜间查看起来多么警醒，有几个人和我一同起来，但神是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没有告诉人，他单独承担，他没有随便讲，他没有讲，只有他一个人。所以有的时候神给你的负担让你查看，就自己一个人查看，因为只有他的负担。神是我心里为耶华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没有告诉人，除了我妻子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，连个牲口都没有，就是没有别人跟他同去，就是单独的了。是十三节，当夜我出了谷门，大家看啊，十三节出了谷门，十五节又进入谷门。我们知道圣城啊有十二个门，再过几天我们就要看到了，圣城有十二个门。他呢在查看这个圣城的时候，是出谷门入谷门，那就是说绕一圈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比如你从这里开始，你再绕回来又回到这里来了。十三节出谷门，十五节进入了谷门就回来了，说明他是详细的查看，详细的查看，整个这一周他都把他整个的查看，就是说你要查看破口，你要详细，你要四周都要看，你不能只看一面，你要四周都看啊。耶路撒冷是我们这个有十二个门，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都有三个门，那你都要详细啊，要查看。他所以出了谷门，为什么谷门呢？谷门也有一个灵异，就是首先我们怎么样叫查看破口？首先要谦卑虚心的态度，没有虚心态度，你什么也看不出来。我很好啊，我自以为意啊，我觉得我不错哎，那你查不出来，所以要虚心的来查看，虚心的查看啊。以后呢，就出了就往野沟井，野沟井是一个地方，又到了粪场门，又是一个地方，就是一步一步分查看。野沟井的名字你也可以看得出，野狗就代表犬类呀，你这里有没有犬类呀？有没有魔鬼撒旦的工作？是犬类的工作。到了粪场门，这又一个门，那这个门叫做粪场门，那也就是有没有真的把万事当做粪土啊？是查看耶路撒冷城墙，他就看到了城墙果然是拆毁，城门也被火焚烧。我们知道第一章是允许你听说这样的光景，现在第二章是亲自亲临现场，亲自来查看，你必须有自己第一手材料，是不是？你才能够掌握住哪个地方要怎么修造，哪个地方严重，哪个地方不大严重，哪个地方是最主要的地方，哪个地方破坏的最厉害，哪个门是被火完全焚烧，是不是？你要详细的知道这个，做一个工人呐，做一个领袖啊，是多么要紧的。不是一去就指手画脚，就这么样那么的动员，他没有，他最后才动员，是不是？你不查看，你不掌握，你怎么动员？所以他先看啊，看清楚，果然是如此。十四节，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，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，说明这个地方很窄。后来他就沿着路走上去了，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，又转身进入谷门，从谷门到谷门彻底查看，是不是？门门每一个地方都查看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我往哪里去？我做什么事？官长都不知道，当地的人都不晓得。你不能叫他知道，你叫他知道，可能这个工作就被破坏，是吧？你就不能够进行了。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，要防备，因为有参巴拉，有多贝亚，有许多官长，这些领袖们，当地的官，地方官员，你不能叫他们知道。你说你要多警醒。灵力查看，警醒查看，夜间查看，隐藏做工，是吧？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，不但是当地的官长不知道，连百姓也不知道。犹大的平民、祭司、贵胄、官长和军做工的，我都没有告诉，因为你还没有查看好，你怎么告诉我？是不是你自己先要查看，自己先要付代价，然后再去告诉人？这就是到十六节为止。对到这边，请看，请翻过来，这边我们从十一节到十六节。十一节，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。所以什么叫使徒？使徒又做母亲又做父亲。做母亲要自己亲生孩子，自己付代价，要生养，要生，要乳养。 周父亲呢，那你要在福袋下来怎么劝勉，怎么教导周父亲呢？自己要做榜样，要怎么样的来关心爱自己的儿女，怎么嘱咐你，是吧？所以劝勉安慰，这就是读的工作，又劝勉加上安慰啊，嘱咐你们，好像父亲一样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劝勉安慰，如同父亲做使徒啊，一边劝勉一边安慰，像做父亲一样。对着那边就三日祷告，进退神前。为什么说住了三天？这三天做什么？进退在神的面前，有三天的祷告安静啊，然后你才会有劝勉，有安慰，然后你心里查看了以后，才会鼓励百姓起来建造。那修造城墙的工作，我们知道就是劝勉安慰的工作。那保罗的工作也是修造城墙的工作，修造城墙怎么修造？劝勉安慰，是像做父亲一样。所以自己先要安静在主的面前。十二节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入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两边相对，行事啊，那边就是夜间起来单独查看，没有人跟他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是不是？夜间起来单独查看，这边就是行事是否对得起神。保罗的工作就是要查，也是查看，目的什么？就让你们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那招你们的那位神，能够使你们进入他国的荣耀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查看啊，那边是夜间起来单独查看，这边就行事是否对得起神，要查看。我们先要查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对得起招我们进他荣耀国度的那一位神？那也要查看教会。第十三节，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。我们知道十三节到十六节就是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住的感谢神，这段就是怎么样为教会感谢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，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难以为是神的道，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的心中。所以保罗也在观察，观察了以后，他看出这些个这个教会里的人呢，他们是真正的领受了神的道，所以他才为他们不住的感谢。如果你没有灵力的查看，你怎么感谢？我们不是糊涂的为人感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住感谢观察，那边是当夜详细查看，当天夜里啊，他就详细的查看。这边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什么态度？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虚心查看破口，那边从古门进入，古门进入的意思就是虚心来查看破口，这边就是虚心领受主道。所以保罗为什么为他感谢神呢？因为这个教会他们从一开头就能够领受了神的道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是神的道，是神的道，你就要虚心领受，领受了，那边是虚心查看破口，这边虚心领受神道，怎么样？就是被拆毁了，那边后来他看见果然是被拆毁了，那就说明违背神道就被拆毁啊。尼希米查看的结果一看，果然被拆毁了，是吧？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对着这边领受神道就被建立，那么违背神道就被拆毁啊。这是两边的一个相对照。接着再看十四节，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中。十四节以后呢，保罗就是讲到什么呢？就讲到为他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们能够为主受苦，受当地人那些个迫害他们的苦，就如同犹太的教会啊受到犹太的苦一样啊。这一点为他们感谢神，第一是为他们感谢神，他们领受了神的道；第二点为他们感谢神，就是他们受本地人的苦害，也可以说为福音受苦害。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个教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他们受了犹太的苦害一样啊。这有就看这个十四节好了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为福音受苦害，那边就尼西米为圣城付代价，一看多辛苦啊！一个人啊，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，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辛辛苦苦啊！这个耶路撒冷很大呀，这个城门你要整个一夜要走完，是吧？为圣城付代价，这边是为福音受苦害。十五节，这犹太人。下面保罗就讲到这个犹太人呢，他们是怎么样的苦害教会，他们一定会得到神的报应的。这犹太人第一，他们的罪什么？杀了主耶稣；第二，又杀了先知，又把我们赶出去，那不是就迫害使徒啊？他们不得神的喜悦，与众人啊为敌。那这就是你看保罗看得多清楚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尖锐指出滔天罪行， 指出犹太人的滔天罪行。第一个大罪大家都知道什么罪啊？把耶稣钉十字架，杀害了主耶稣，又杀害先知，又迫害使徒，把使徒赶出去，是吧？所以不得神的喜悦，与神为敌。对着那门就彻底查看破坏之处，那边就从古门到古门彻底查看破坏之处，这边是尖锐指出滔天罪行。这两位仆人都是灵里看得清楚。十六节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，使外邦人得救。从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，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，已经到了极处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罪恶充满，神必降怒。说犹太人呢，这些罪他们不悔改，所以以后犹太人抛到普天下呀！啊，犹太现在绝大多数还没有悔改，罪恶充满，神必降怒。对着那边去，就是尼西米，反过来相对，那边是无人知道，神必纪念。就是他无论是走哪里走哪里，他去查看城墙，没有人知道，官长也不知道啊，百姓也不知道，但是神纪念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隐藏做工，没有人知道隐藏做工，这边呢，这边保罗这个话就是破坏敌基，指出来这个犹太人的罪恶，破坏他的敌基，啊，魔鬼的诡计。这是一段，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，十七节开始到末了，请看十七节以后，就是动员百姓重建圣城，把百姓完全动员起来。以后我对他们说，就是对众百姓和祭司所有的官长一起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所以城墙不建造，还要继续受凌辱啊，免得再受凌辱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，现在查看了以后就开始动员了。十八节，我告诉他们，下面就是他做见证。你怎么动员呢？你要向他们做见证。我告诉他们说，我神施恩的手是怎样的帮助我，并且网友怎么对我说话，他们就说了，底下他们就反应了，有回应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做见证，你不做见证，人家怎么能够起得来呀？你要做见证，动员他啊，神怎么样施恩的手帮助我？我怎么样从圣城不是从波斯王宫？波斯帝国，我怎么回到了圣城耶路撒冷来？我怎么得到了王的许可？他把这些都做给他们听。底下后半句就是他们就起来了，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功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因为有尼西米这样付代价祷告啊，这样的亲自去做，又夜间查看，所以接下来就看见圣灵做工，这些百姓跟他同心呢，于是就起来了啊，我们起来建造，奋勇做工。十九节，但何伦人参巴拉啊，还有什么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，这是主要的三敌啊。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啊，亚门人多比亚我们知道是大河西的省长，就是这些个带头的这些人，这些个官长，当地的地方官，还有基善，基善呢是这个亚拉伯北部的这个联邦的一个领袖。后来也叫做施穆纳，不是加施穆，加施穆也是他。他们听见以后怎么样？就耻笑我们，藐视我们，是吧？所以当你要为主做工的时候，一定有仇敌破坏，一定有仇敌搅扰。所以我们大家要警醒，你别以为哎呀天下太平，是吧？今天我们在活在地上活一天，就有魔鬼的攻击和搅扰，是吧？你看他就攻击，这些就是背后的魔鬼撒旦借着这三个什么地方官呢？一个是撒玛利亚的省长，一个是大河西的省长，一个是阿拉伯联邦的这个领袖，耻笑藐视，说你们做什么呢？你们要背叛王吗？给你扣帽子，你看厉害不厉害？说你要背叛王，其实人家回来要建造圣城，是吧？我就回答说，下面尼西米勇敢刚强啊，面对仇敌，尼西米怎么回答？对他们说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。分得清清楚楚，你跟仇敌你要分别出来，是吧？你们我们，我们今天是奉神的名，天上的神叫我们亨通，说明你心里有勇敢有信心有胆量，有信心有胆量你才能面对仇敌，而且他是真正知道自己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不被搅扰，不怕藐视，不怕耻笑，是不是？也不至于灰心，也不害怕啊！这样你才能建造城墙。 对照这边来，请看，对照这边啊，我们现在看十七节的末了，这最后一段是使徒啊，把教会当作他们的盼望、喜乐和冠冕。使徒的盼望是什么？使徒的喜乐和冠冕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十七节开始，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面目离别，不过是面目的离别，心却不离别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使徒的心呢，永远是和教会在一起。哪怕我们外面，我们身体已经离开，心却在一起。我们极力的想法子，很愿意见你们的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是巴不得再去鼓励他们、建造他们啊，极力的想法子再去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极力要去勉励啊，虽然我们没有和你们见面，我们心是跟你们在一起，我们极力的愿意去啊，极力要去勉励，对着那边叫动员。重建圣城，那边是动员的工作，这边是极力要去，所以保罗我很愿意去见你们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免再受凌辱。这边保罗为什么极力的要去啊？是免得难中动摇，免得切萨罗尼加教会啊，在教会在长期的苦难中啊就动摇了。所以保罗极力的想要去，就好像做父母的心里不放心，孩子在哪个大学念书，他一定要去一趟看看他。或者遭到什么难处，是吧？极力的要去，亲自要去，要去帮助，去勉励啊，免难中动摇，那么是免再受凌辱。再看十八节，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啊，我保罗有一次两次要去，只是撒旦阻拦，所以你看见有魔鬼的拦阻吧？保罗要去有拦阻，保罗要去罗马也有撒旦的拦阻。从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就看出，一直到二十八章，这当中经过这是千难万险。你要遵循神旨意，你以为这么容易啊？我们尽量做主的工作，魔鬼各样的搅扰，所以有撒旦的阻挡，但是保罗没有害怕。我一次两次要去，他现在写信说我还要去，说明保罗不怕撒旦的搅扰啊，他面对撒旦的搅扰，两边相对，那面是起来奋勇做工，那么真的被动员起来了，起来奋勇做工，这边必胜撒旦阻挡，这边有必胜的信心，必胜撒旦阻挡。那边神施恩手帮助，那边尼西米做见证特别提到神施恩手帮助，对待这边不怕撒旦拦阻。你只要有神手帮助，你怕吗？虽然一次两次拦阻，终究会去。我们看保罗去罗马就是这样，终究去了没有？到了使徒行传二十八章，终于到达了罗马，神旨必胜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这么说呀，那边是神施恩手帮助，这边神旨意必胜啊，不怕撒旦的阻拦阻。再看十九节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保罗一生一世劳苦忠心啊，勇敢牺牲，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教会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究竟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就是在主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那个站立得住？你看这句话，保罗不是为了自己有喜乐，自己有可夸，自己有冠冕，乃是你们那个站立得住，这就是我们的喜乐，我们就没有白受苦，没有白劳碌。说你们在主的面前，就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，就始终能保守站立得住，就是使徒的喜乐冠冕，就是我们将来在主面前冠冕，就是将来在主面前的赏赐，就是赏赐，两边相对。那面是面对仇敌耻笑，这边是主前站立得住啊，教会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，站住住站不住，就是指着面对有仇敌啊，仇敌有时候搅扰，有时候迷惑，有时候引诱，有时候迫害，总而言之他就是这些诡计，是不是？我们要面对仇敌的这些个耻笑或者搅扰，这边呢是主前站立得住。教会能不能在主面前站立住，也是因为使徒付了代价，所以才有喜乐，才有冠冕，才有可夸，是因为使徒付代价，劝勉代祷爱心帮助，是不是？最后一件，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满得荣耀喜乐，那边就是有信心必亨通。那边尼西米回答这个参巴拉多比亚的话，是不是？我们天上的神为天上的建造，我们必亨通。你看他多有把握，我们必须有必胜的信心。你既明白主的旨意，我们今天的工作没别的，就是修造城墙。修 六小城墙的工作包括什么？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啊，等候主来，迎接主第二次的再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那边是有信心必亨通，这边是满有荣耀喜乐。那边仇敌无份无权，仇敌无权无份，这边有份神的荣耀。这边是保罗有份于神的这个荣耀是什么？直接就是神的荣耀。使徒劳苦忠心，你一定有份神的荣耀。那面是仇敌什么份也没有，无权无份，让仇敌无权份，让我们今天在神的荣耀他的国度里面，基督的那赏赐里面，那个永远的喜乐里面，让我们都有份。还不是今生的喜乐，是永远的喜乐。因为保罗最后是提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你看一章到五章每章都提到主再来，没有一章不提到主再来，就给教会有一个盼望。今天站立得住，站立不住不是眼前，现在你灵性很好，要永远站立得住，一直到主来的时候那个站立得住，要付多大代价。对着那边就是要起来动手修造城墙，面对仇敌的搅扰耻笑破坏，你不要害怕，要有必胜的信心，是吧？所以那边是有必胜的信心啊，那个站立得能够什么呀？能够继续建造，不怕仇敌搅扰。这边就是要站立得住，要站立得住。啊，我们常常啊，一个风声啊，人家藐视轻看谣言呢，人家一些话，我们常常就站立不住了。啊，站立不住了。我们到底有没有决心得修造城墙？是不是啊？我们那边不要怕参巴拉多比亚这些仇敌，是吧？只要我们警醒、忠心、为主效法什么？效法保罗。这边是保罗，那边是尼西米，是这样的忠心，而且灵力看透，认识魔鬼的诡计。教会能够站立得住，都在于使徒们为他们付代价。所以使最后的话也等于勉励他们，你们自己也要警醒在主。什么叫站立得住？在真道上站稳。站立得住的意思是你在神的道上，在主的话上，你要站立得稳。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几乎差不多每一封书信的最后都说，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站立得稳，站立得稳就是免得动摇，免得被魔鬼引诱，以至于什么呀？以至于偏离了主的真道，以至于离开了主的真道。这样的话，保罗最后就说：“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。”是使徒们见主的时候蛮有荣耀喜乐，见主的时候不羞愧。是啊，你心里一切所做的蒙神纪念，是不是啊？最后城墙修造好了，也是蛮有喜乐，蛮有荣耀。所以现在尼西米能够面对仇敌的搅扰，所以尼西米有能够回答的出来话。我们常常对仇敌都不知怎么回答，是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是为天上的神使我们亨通啊，修造城墙，我们做他的仆人，所以这边是做神的仆人啊，对着这边做基督的使徒啊，使徒保罗呀和他的同工都做基督的仆人，基督的使徒，是这样的向主忠心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查看，一面是儒雅，一面是神效力，一面是神验证啊！求主兴起这样的功能，也求主让我们、也应该这样去学习操练。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舍己中托，舍己中托，与主同住同行，